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7月9号，公元2017年8月30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东南亚法会第二天，达赖喇嘛强调情绪卫生重要性；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西藏人权团体促中共释放被失踪藏人；边境对峙结束后，不丹表态欢迎中印双方撤离。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东南亚法会第二天向数千信众开示道，人类因为智力发达而对苦乐的感知特别强烈，而情绪层面的痛苦程度绝不亚于身体的痛楚，因此大家在维护身体健康卫生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内心情绪的卫生健康。今天8月30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东南亚传法会第二天向信众们特别强调了维护情绪卫生的重要性。
当阿兰族是说下三天三不老也错地度去有些。
尊者在法会上指出，所有动物都有苦乐的感知，不喜欢痛苦，喜欢快乐，这是世间的规律，有其背后的因缘。了解到这一点后，就该去寻找快乐的因，并朝着那个方向努力发展，同时也应该找出苦的因，尽力去做出改变。在肉体的苦乐感知方面，人类与其他动物并无分别，但在内心情绪的苦乐上，人类的感知程度则更加强烈。尊者指出，世间众生都希望离苦得乐，而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之处在于我们拥有发达的大脑智力、记忆力，因此存在对于过去所发生的事物的依恋，以及对未来的种种希望与猜疑，这些都带给人们各种苦乐的感受。人类的发达思维能力让自身所享受的快感与所承受的苦感更加的强烈。尊者举例说，很多时候即便身体患有疾病，但是内心快乐的话仍能够保持安逸。如果内心充满痛苦忧郁，即便身体没有什么问题，但也会慢慢影响健康。所以内心感知更甚于身体感知，既然内心的苦乐更加强烈，那么人们就必须关注情绪的卫生。最初人们意识到内心苦乐的重要性后，在巨大困难超出自己控制的范围之际，便开始信仰有神佛上帝的存在，也将希望寄托在这些宗教之上。所以不同的信仰也算与内心卫生健康有关。达赖喇嘛尊者指出，人类为减少身体的痛苦而发展出各种医药与技术，去消除那些威胁身体卫生的微小病毒，但是内心的痛苦源自于内心本身的想象，只能从内心着手去治疗，而非借助外在的药物。
三路的修行不修物就为你在呢，落了点点一个地度的修行不修起来这个多，是什么？
谈到佛教的观点，达赖喇嘛尊者表示，佛祖释迦牟尼教导信徒要做自己的主人，能够调服自己的内心就会快乐。佛祖无法像洗去衣服上的污垢般去除众生的恶业，也无法用手去除众生的痛苦，更无法将他所证得的智慧移植入众生体内。 佛祖帮助众生的方法，就是将调伏内心的方法教授给大家。尊者呼吁佛教徒应该去寻找造成内心苦乐的因素，关注自己的情绪卫生。达赖喇嘛尊者在法会上强调，对调伏内心的重视，使得部分西方科学家对佛法有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佛法是一门心灵科学。尊者说，这很有道理。佛法就是要改变调伏我们的内心，不过不是通过祈祷，而是利用智慧。尊者并区分道，看到他人遭受苦难而感到悲悯所产生的内心情绪，与因为个人的贪欲烦恼而产生的痛苦情绪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社区多个团体于今天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举办活动，要求中共政府释放西藏境内所有遭非法拘押被强迫失踪的藏人。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8月30号是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印北达兰萨拉的团体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主任接受了本台采访，他呼吁中共政府公布西藏境内所有被失踪藏人的下落。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次仁措某告诉本台，根据该中心统计数据显示，西藏境内疑惑者有超过2000名藏人被非法拘押，其中27%属被强迫失踪，外界至今无法得知这400多人被关押在何处。次仁措某继续指出，境内被强迫失踪藏人的亲属们知情权遭到当局剥夺，甚至经常受到骚扰、恐吓等对待，他们的处境同样需要外界关注。中共政府身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但其在西藏境内的所作所为却完全侵犯了所有国际人权公约。近年来，中共更在西藏境内肆意拘押藏人合法化，严重威胁到藏人民众的生命安全。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也为纪念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而在达兰萨拉多个地点展出西藏境内被失踪藏人的图片。该组织并在脸书专页发布短片西藏境内被失踪的无辜藏人，要求中共政府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藏人。根据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强迫失踪是指有独裁政体的国家代理人或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个人或组织，如秘密警察或情治单位，实施拘捕、羁押、绑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强行剥夺自由的行为，并拒绝承认剥夺自由之实情，隐瞒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致使失踪者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中印军方结束为期2个多月的多克朗对峙后，印度指双方达成同时撤军协议，中共的回应则含糊不清。此时夹在2大亚洲强国之间的不丹发声，表示欢迎在多克朗地区对峙的双方同时撤离，而之前要求印军老老实实退回去的中共外长王毅 在金砖会议即将举行之际也改变语气，声称双方接触能够加深相互间的了解。中印军方于六月中旬在西藏、西京、不丹三方交界处的多克朗地区发生对峙，在过去两个多月的时间中相互指责对方越界，更同时在边境集结大量军力，两国间的战争看似一触即发。然而本月28号，印度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中印双方已经同意从多克朗地区撤军，并且计划正在进行之中。中共外交部与同一天证实了对峙的结束，但并未提及导致这起对峙的中方修路工程是否有取消，只是告诉记者是印方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在昨天29号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再次提到中方在对峙地点的修路工程，发言人并未直接答复，而是含糊表示，我们将综合考虑天气等各方面因素，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有关建设规划。印度媒体则援引官方消息指出，中共停止了工程，并撤回修路的工具车辆。昨天不丹外交部也发表声明指出，不丹欢迎在多克朗地区对峙的双方决定撤军。声明并指出，希望能够透过原有的协议来促成不丹、中国、印度三方边境的和平与安宁。有分析认为，两国突然决定结束对峙，与即将在中国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有关。习近平或顾忌莫迪的缺席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于是做出让步。今天8月30号，中共为金砖会议举行媒体吹风会，日前蛮横要求印军应该老老实实退回去的中共外长王毅在吹风会上的态度也出现转变。报道指他在会上表示，中方作为东道主，如果时间允许会为中印领导人会晤做出安排，同时指双边接触是好事，能增加彼此了解。王毅未谈及中方是否有撤军，但称希望印方能从中汲取教训，不要再发生类似事件。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秦伟平撰写的文章《中国青年一代聆听尊者达赖喇嘛演说的历史意义》。
如果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对话，西藏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复杂，未来若有任何悲剧性的后果，一定是包括汉人、藏人在内的所有下一代来承担。这一道理尊者非常明白，也非常担忧。在2016年10月笔者与尊者达赖喇嘛的会面中，他表示在接下来10年或者20年人生岁月里，尽可能多做贡献造福人类。当今世界格局正面临调整，明日中国乃至世界很多国家都会发生历史巨变，青年一代也必须承担着更多历史重任。聆听尊者达赖喇嘛演说，就是聆听无上智慧的声音，不光对于了解和解决西藏问题有帮助，对于指导我们的人生，对于国家和民族未来都会非常有益。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秦伟平撰写的文章《中国青年一代聆听尊者达赖喇嘛演说的历史意义》。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